在许其亮的生礼，何卫东武出现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背后似乎暗示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权力变化。而在洛杉矶，苏联就持续升级，川普政府加大力度应付，整个局势越来越紧张。同时，北京一位法官私吞公款走佬的消息在海外引发了连锁反应，中共再度受到挑战，急于封锁事态发展的背后真相被挖出。美中之间的谈判亦都越加紧迫，特别是聚焦在稀土问题。另外，中共黑客针对手机导致中国40亿笔个人资料的泄漏，资料安全危机升级，这场数码战争将会引起怎样的局势？观众朋友大家好，前中共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过身七日之后，中共当局为他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丧礼。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和李希等中共政治局常委亲自到场吊唁。报道还特别提到，在许其亮重病期间和去世之后，七常委和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前往医院探望，或者透过各种形式对许其亮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同时向他的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外界注意到，胡锦涛是现任常委以外唯一被点名的中共元老。央视的画面显示，在许其亮的葬礼，常委送的花圈镜头一扫而过，而胡锦涛送的花圈就刻意停顿。另外，送花圈的人还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但是在报道中就没有提到他。而最引起猜测的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作为政治局委员，他的名字本应出现在花圈名单，但是就彻底缺席，连个名都没有现身。据知情人士披露，现任24名中共政治局委员之中，只是有一个人没有送花圈。在这个高度仪式化的中共政坛，那就意味着极之不寻常。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八号在他的自媒体节目说，许其亮葬礼最大的焦点是何卫东的过世，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之中，只有何卫东没有送花圈给许其亮，咁足以证明他不再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亦都不再享有政治局委员待遇。唯一的解释是何卫东已经出事，已经走了，咁亦都再一次证明之前来自北京何卫东过身的消息非常可靠，又是一次遥遥领先的预言。时事评论员杜文在社交平台 X 指出，政治局委员送花圈需要本人同意和决策，无法由组织或者上级代办，所以何卫东的缺席可能反映他已经无法表达个人意志，甚至推测他恐怕已经病重，甚至无法讲说话书写，进入植物人状态。知名作家颜纯欧在面书撰文表示，现在中共党内真正掌握大权的其实是那一批老人帮，亦即是一批退休但是仍然有实权的元老。其实这个老人帮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平时不出面。当年习近平能够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亦都是老人帮默许的，但是现在看来他们正在为去杂化铺路。外界亦都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大陆网络和社交媒体突然出现一些跟中共退休高官有关的，同埋通过历史讽刺目前日益飘摇政局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之中，有一篇是关于温家宝写的一首诗。2007年5月14日，时任中共总理温家宝在同济大学发表即兴演讲，他说有一句格言，有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有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经常仰望天空， 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而在之后，据说温家宝写了一首诗《仰望星空》，同时在同年9月4号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发表。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表示，很明显，如果习近平依然掌控权力，有关这些退休高官的文章在近几年不是太可能出现的，即使偶然出现也都会很快被删除。曾经有报道指，习一专独大之后，为了防止不测，对中共元老采取了全方位监控。周晓辉认为，中共退休高官的各种消息出现在网络，不可以不说，那也是习近平失权的一个风向标。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对习近平不满的，不过即使对习近平不满，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似乎仍然希望继续保住中共政权，而这早已经证明是绝路。9号中国独立学者苏小和表示，当日又传出消息，张友侠正式话俾各路人马知，我要做军委主席。他说，虽然我75岁，但是我仲有5年可以做，冇我呢个军委主席，国家肯定唔能够运作。而家各路人马都唔安定，都睇住佢。张友侠明确表示要发挥余热，咁嘅动作无疑显示出他对习近平的挑战。习近平近几年来身体情况并不理想，已经不是新闻，大家都关注张友侠的举动背后的意图，明显就是想接他的权力。现在中南海又有新的版本，说汪洋可能做总书记，胡春华做总理，而张友侠就是军委主席，背后还有胡锦涛的布局，甚至温家宝亦都帮口。但是事实上是布局习近平过世之后的政权接替。蔡神坤亦都说，他现在明显感觉到习近平现在的地位已经出现问题，很多的迹象显示他的权力受到很大挑战，当然最大挑战的力量还是来自张友侠。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将军队的反腐矛头对准了张友侠的人马。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和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日，而是陪伴他的每一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近日在洛杉矶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引发连日抗议和骚乱。川普继下令派遣国民警卫队进驻之后，又在8号指示军方和司法高层解放洛杉矶。抗议导火线是上星期六 ICE 在洛杉矶多处就涉嫌非法匿藏外籍人士的商业据点展开突袭，拘捕至少45人。虽然洛杉矶警察局在当晚7点左右宣布示威者是非法集会，同时下达驱散令，但是示威者仍然在洛杉矶市中心持续聚集，他们高叫口号，在墙壁涂鸦，甚至焚烧汽车，同时同执法人员爆发肢体冲突。川普8号表示，他已经指示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司法部长邦迪采取一切必要行动，解放洛杉矶免受移民入侵，同时终结移民暴动。白宫副幕僚长、川普政府核心顾问米勒7号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说这是违反美国法律和主权的暴动，更进一步形容示威是暴力叛乱。美国边境事务负责人霍曼8号警告说，加州官员如果在反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中越界，可能会面临逮捕和起诉。但是加州州长纽森和洛杉矶市长巴斯就批评联邦过度执法。纽森在 X 平台发文表示，川普政府正试图接管加州国民警卫队，同时部署2000名士兵，这种做法是蓄意挑衅，只会加剧紧张局势。外界高度关注部署联邦军力介入，和白宫是否可能引用叛乱法。 上次引用叛乱法是在1992年，当时亦都是发生在加州洛杉矶。导火线是该年的4月29日，当地陪审团宣判4名被控使用过度武力的警察无罪释放，导致过千名对裁决不满的非裔和拉丁裔人士上街抗议，最终引发一连串暴动。当时的加州州长威尔逊请求前总统老布殊平息洛杉矶的骚乱，老布殊最终同意派国民警卫队平息骚乱。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严词谴责洛杉矶街头的示威活动，指控抗议群众是暴力叛乱的暴徒，同时说他们对联邦探员发动攻击，意图阻挠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针对是否动用叛乱法，川普就否认，同时指出我们还未到那一步，但是强调将会视乎情况而定。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执行助理法官白斌夹带师徒到日本，在大陆媒体披露该消息之后，随即就被中共当局删除。但是这件事在大陆司法系统内部已经引起轰动。今次北京助理法官私吞公款走佬事件在国内受到全面封锁，而在海外就引发舆论。专家表示，中共政治最黑暗的黑吃黑部分好怕外界知道。白斌潜逃日本的消息很快在海外华人圈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6号一位在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自称是民主中国阵线简称民阵的日本支部成员卢嘉希发文说，白斌已经同民阵的日本支部取得联络，同时该支部正在协助白斌申请日本的政治庇护。民阵是由海外中国民运人士组成的组织。一名维权律师普志强6号在 X 平台发文质疑卢嘉希的行为，帮一位私吞法院执行款项的法官申请政治避难，那就是你们要做的。他做的事无论放在哪一个宇宙都罪大恶极，难道你们不知道吗？面对质疑，卢嘉希在原贴文下低回复说，真相并不是这样的，事件的真相我们会择日公布。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生之后，北京市纪委监委已经采取行动。北京西城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朱平5月底空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出任副院长。截至目前，中共官方未有就这件案发表通报，但是在社交平台和法律圈就已经广泛流传。时事评论员 LT 表示，中共为什么要采取顶级的封锁措施，不被人再提及，那是很少有普通网民能够理解中共很怕外界知道他黑吃黑的那一套。中共这种黑吃黑现象主要是存在在法院系统和中纪委，法院内部和企业有默契，企业交保护费之后就不受牵连，但是钱早就被法院内部高层瓜分。中纪委的黑吃黑就更严重，也是中共最怕暴露的部分。财新网报道白斌事件之后，中共就派北京西城区常委到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处理善后，显示官方极度紧张，这不是简单的贪腐问题，而是涉及党内最隐蔽、最黑暗的利益链，所以中共就极力掩饰。LT 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周永康，他在加拿大有很大利益，他利用系统贪腐，他在加拿大培育了很庞大的一个产业。周永康犯事之后，周永康在加拿大这笔产业被拿走，但是由加拿大的媒体反应来看，并不是中共国有企业拿走，依然是在私人手上，只不过在其他私人手上。这样究竟是谁接管了周永康在加拿大的这个利益呢？那就是类似于白斌案，就是黑吃黑的一方都是中共党内的。另一个就是中共和吴小辉家族在美国打官司。吴小辉家族和邓小平家族之间有一个协议，就是吴小辉将他海外的一些资产 特别是涉及到美国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的一些股份，涉及到相当于人民币30亿的这些资产给了邓家，而且他们之间的合同是受美国法律保护的。中共将吴小辉拉了之后，就去追这些海外资产，其中发现香格里拉集团有些股份还未收回，追来追去说在邓小平家族，中共就认为这个资产应该收回，就在美国起诉。这件事就跟白宾案一样。 LT 表示，随着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媒体全盘封杀，他跟踪法院档案发现中共最终撤销控诉，这显示中共内部的黑吃黑现象。邓家势力强大，或者同习近平达成某种交换，案件就不了了之，资产依然属于邓家。呢啲事反映出中共内部嘅暗斗同不透明运作，就好似黑社会。LT 仲指出，有啲海外网红似乎喺反腐败上高为中共发声，声讨走佬到日本嘅白宾，事实上可能系帮倒忙。这些网红内心想帮中共，但是中共就更希望舆论聚焦在个人腐败，最怕海外舆论揭露他内部黑吃黑现象。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存在很多秘密，不单只是针对性打压，更加是利用反腐进行黑吃黑。正常的法院执行的财产根本不可能落入个人荷包，而且白宾这个几亿并不是一个个案，亦都唔係近期發生噶，所以唔好俾輿論引導到單一嘅反腐案上高。中共內部嘅反腐同利益交易非常複雜，而且喺呢類事件當中冇受害者，被黑吃黑嘅人冇人敢出聲，咁係最恐怖嘅地方。川普同習近平通話之後，促成嘅美中新一輪經貿磋商，当地时间9号上午在英国伦敦登场。综合海外媒体报道，这一轮磋商是在伦敦一处未公开的地点举行，将会至少进行一日。在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这一轮磋商被称为中美贸易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方代表是中共国务院总理何立峰，而美方代表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里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8号表示，希望美中两国继续推动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美国政府一直在度监督中共遵守协定的情况，我们希望这将会推动更全面的贸易谈判。但是日内瓦协议并未解决造成美中紧张关系更广泛的议题，包括芬太尼的非法贸易、民主台湾的地位，以及美国投诉中国以国家为主导、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即使英国在星期一提供场地，但是不会参与谈判。外界预料美中新一轮经贸磋商除了有待解决的关税税率之外，中方对稀土以及美方对高科技的限制将会成为今次磋商同样受到各方关注的焦点。其中中共对稀土的限制出口已经对汽车等产业造成即时性的冲击。美联社8号报道，网络安全调查人员注意到一次极不寻常的软件出现故障，影响了少数美国政府、政界、科技界和新闻界人士的智能手机。另外，中国40亿笔个人资料不设防全部外泄。这些故障事件在去年年底开始，同时持续到2025年，成为一次复杂网络攻击的警告信号。今次攻击显示，黑客可以在用户无需点击任何内容的情况下入侵手机。网络安全公司 iVerify 的调查人员注意到，所有受害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中共政府关注的领域工作，同时过去曾经受到中共黑客攻击。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谷歌网络安全专家、现任 iVerify 营运总监洛基科尔表示，世界正处于一场流动安全危机之中。流动设备可以购买股票、发射无人机和控制发电厂运行，他们的普及速度往往超过安全性。 而高级政府官员的手机更加包含敏感的政府信息、密码和内部人士对政策讨论以及决策过程的内容。另外，资讯安全媒体 Cyber News 近日发现中国发生史上规模最大的个人资料外泄事件，超过40亿笔用户资料外泄，包括财务记录、微信和支付宝的资讯和其他敏感资料，当中甚至亦都有台湾民众的相关资料。国家战略安全专家陈文甲表示，这件事对中国民众来说，不单只可能引爆大规模欺诈和身份盗用潮，更加揭示了全民数据被系统化整理编辑的风险，进行精准监控和渗透操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资料库当中出现名为 WTDB 的资料集，代表中共长期针对台湾用户进行数码搜集资料和行为，建立模型。这不单只是对个人资料安全构成威胁，更可能被用于选举操控、社群媒体骚动和国安渗透。放眼全球，如果这类资料流入黑市或者被黑客组织掌控，将会大幅提高跨国金融诈骗和勒索事件风险，凸显在极权体制下高度集中的资料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全球安全漏洞的温床。陈文甲呼吁民主国家应该刻不容缓，而另一方面，台湾内部必须要加强资料安全体系和社会韧性，而另一方面，外部就需要加深国际资料安全合作，和美日等民主阵营建立联防通报机制，同时对高风险境外软件和微信以及支付宝实施指引和必要限制，防止资料外泄和行为追踪。长期来看，目前应该推动成立数码联防机制等联盟，以区域合作方式共同堵塞中共数码极权体制所造成的渗透风险和威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